罗马书系列讲到36，信主之法。罗马书3:27-31，为保罗牧师，2013年2月10日。翻译甘小春，2025年3月5日。我们要一同来看罗马书3:27-31。既是这样，哪里能夸口呢？没有可夸的了。用何法没有的呢？是用立功之法吗？不是，乃用信主之法。所以我们看定了，人称义是因着信，不在乎遵行律法。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什么？不也是做外邦人的什么？是的，也做外邦人的神。神既是一位，他就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为义，也要因信称那位受割礼的为义。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？断乎不是，更是坚固律法。让我们祷告，在我们读神话语的时候，天父，我们恳求你，使我们成为有智慧的人，能够领受你借着圣灵，借着圣言向我们启示的宝贵真理，使我们更深的认识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，也明白这些真理所带给我们生命中的安慰与呼召。父啊，求你帮助我们专注，存着顺服的心，使我们能专心聆听并研读你完全的道。我们这样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们。父母通常都会格外谨慎，避免在孩子中间有所偏袒。这是出于智慧的考量，因为一旦孩子感到自己不被爱，不被看重，叛逆和怨恨便很容易滋生。圣经中就记载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反面例子。雅各，也就是经文中所称的以色列，并没有遵行这种不偏待的智慧。创世纪37:3-4这样说，以色列原来爱约瑟，过于爱他的众子，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。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。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，过于爱他们，就恨约瑟，不与他说和睦的话。这段经文揭开了约瑟与他众兄弟悲剧故事的序幕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约瑟兄弟们后来一切残忍的行为，无论是密谋杀害他，把他卖为奴隶，还是向父亲撒谎，都根源于同一个事实，他们没有得到父亲的偏爱。父亲对约瑟的特别之爱，以及那件不断提醒他们自己地位低微的彩衣，使约瑟在父亲的心中仿佛成了主角，而他们只是被忽略的陪衬。今天我们所要学习的这段经文充满了深刻的教义内容。在有限的时间里，我们只能尽力拆解其中的要点。这段经文的思想本身是令人喜乐的，因为圣经在这里向我们展开的真理满有恩典与荣耀。然而，若我们忽略了使徒保罗写下这些话时所怀有的牧养之心，那将是一个严重的误解。他并不是以神学院教授的姿态在写作，而是以一位深爱羊群、关切信徒灵魂的牧者身份来向他们说话。同样重要的是，我们若没有看见这段信息如何彻底削弱人的骄傲，同时又高举神在基督十字架上所彰显的能力与恩典，也同样会偏离要点。加尔文曾说，圣灵必须大声雷鸣，才能使我们的骄傲俯伏。而这段经文正是圣灵使人谦卑的方式之一。有人曾指出，一切真正的宗教必定使罪人谦卑，使神的荣耀。任何滋生自义自夸的体系，在本质上都不是从神而来的。弟兄姊妹，我认为可以这样说，所有基督徒的安慰以及基督徒生命中一切真实的行为动力，都源自这段经文所启示的信息。如果我们像约瑟的兄弟们一样，对神作为慈爱父亲的属性缺乏信心，我们就无法在十字架的牺牲中得着真正的平安。保罗所要传达的信息是要使我们确信父神的恩宠，明白一切 都掌握在他的手中。正因如此，我们可以安息，因为那不爱惜自己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他的神，也必将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。生活有时确实异常艰难，充满痛苦、忧伤和各样的攻击，仿佛仇敌正在不断敲击我们的门。然而，我们必须牢记，我们的神掌管万有，没有任何事物超出他的权柄。即便是那不断攻击我们的，也仍然在神的主权之下。当保罗三次求主叫那撒旦的刺离开他时，无论那指的是疾病，还是其他属灵或肉体的试炼，神给他的回答是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哥林多后书12:9。保罗深知，甚至连魔鬼也不能越过神的界限，反倒在神的主权之下，被用来使人谦卑。或许保罗也曾希望谦卑可以通过更轻盛的方式临到，但神所赐的恩典足以承担一切。我的恩典够你用的这句话并非轻描淡写的安慰，而是父神在向保罗宣告，你拥有我的恩宠，至高全能的神与你同在，因此没有任何托付是你无法承担的。正是在这样深不可测的慈爱与被拣选、被悦纳的身份之下，保罗才能谈论真正的安慰。我们知道，天父是万王之王，掌管万有，亲自保护属他的人。恶者不能伤害我们，除非在神的许可之中。我们不是最邪恶仇敌的奴隶，我们的神在宝座上掌权。然而，这一切的前提是我们确信他是我们的父。若我们仍觉得自己需要去争取他的偏爱，或把自己想象成坐在篝火旁看着身披彩衣的约瑟而牺牲苦读的兄弟，那么所有的安慰都会在瞬间崩塌。基督徒真正的安慰就在这里。保罗的教导使我们确信我们是神的儿女，同时这安慰也伴随着呼召。正因我们已经蒙赦免得恩典，保罗随后才呼吁我们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正是在这样的教义中，基督徒既得着最大的安慰，也领受了至高的呼召。这段教义在教会历史上曾引发极大的争议，因为他把信徒从约瑟兄弟那种被弃、被排除的地位中释放出来，使他们在信心中与约瑟所预表的基督联合。这教义触动了宗教权势者的根基，挑战了那些借着宗教操控人心的人。因此，这是教会必须竭力持守的真理。宗教改革时期，许多人正是为此付出了鲜血的代价，因为这一教义确立了因恩典、因信称义的核心福音真理，使教会重新得着自由，不再被律法主义的枷锁所捆绑。保罗写道，既是这样，哪里能夸口呢？没有可夸的了。用何法没有的呢？是用立功之法吗？不是，乃用信主之法。在前三章系统阐明人类普遍的罪、神公义的审判以及称义之道以后，保罗用这个尖锐而直接的问题做出总结，人称义不在乎行为，而在乎信心。哪里能夸口呢？在全人类都伏在最终的现实面前，在人人都需要那从神而来、凭信得着的义面前，在神既显为公义，又称罪人为义的作为面前，在律法和先知所共同做见证的真理面前，保罗宣告，一切自夸都被彻底排除了。原文中的意思直指荣耀自己。人怎能在肉体中自夸呢？正如保罗在别处所说，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，在基督耶稣里夸口，不靠着肉体的。腓立比书3:3。顺便提一下，保罗在这里所用的夸口一词，在不同译本中有时译作自夸，有时译作荣耀， 其基本含义是自我祝贺、自我标榜。因此，这里并不只是说人不应该夸口，而是指出一个更彻底的事实，根本不存在任何合法的夸口之道。一个人完成了一件事，然后为此夸口，这是一个问题。一个人什么都没有做，却仍然夸口，那就更加荒谬。保罗的意思是，在生命的每一个层面上，你完全没有任何可以夸口的余地。而保罗并没有把这个问题留给读者自己去思考，他立刻给出了回答，并且使用了一个极其有力的词语，没有可夸的了。希腊原文的意思是关上、封闭，就好像一扇门被彻底关上了一样。我不免联想到电影《教父》的结尾，那扇门缓缓关上，没有续集，续集就是审判的日子。自夸之门已经关闭，这扇门为什么会被关上呢？如果人是靠行为的律法称义，或者靠任何源自自身的东西，甚至靠自己的意志获得称义、赦免、无罪的地位，那么自夸之门就仍然是敞开的。我们可能会回头看自己的行为，甚至看神在我们里面所做的工作，心中暗暗地说，干得好，他做得真不错。然而，正如主耶稣所讲的法利赛人与税吏的比喻，那个法利赛人站着祷告，说，神啊，我感谢你，我不像别人。他表面上似乎愿意把荣耀归给神，但问题的关键在于，称义既不是源于我们所做的，也不是单单源于神在我们里面所成就的工作，而是根本不在自我之中。当我们真正明白，这一原则是借着信主之法运作的，也就是说，借着神所赐的恩典之信心，自夸之门就彻底关闭了。我特别要强调，这是神所赐的恩典之信心。因为弟兄姊妹，如果信心本身是由人的意志生成的，如果信心最终仍然来自我自己，那么自夸之门就会再次被打开，因为信心也成了我可以夸口的资本。无论是信心还是行为，我们得蒙父神喜悦的根基完全在我们之外。正如耶利米书9章23至24节所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，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，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，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，认识我是耶和华，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、公平和公义，以此夸口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愿这也成为我们今日这段信息开头的祷告，使我们真认识神，明白他是谁，知道他是耶和华，是那位在世上施行慈爱、公平和公义，并且喜悦这些事的神。我们真正可以夸口的不是自己，而是认识神，明白他的心意。我们不在自己里面夸口，而是在基督里欢心。行为的律法或许仍然容许人夸口，但信心的律法却彻底击碎了骄傲。这正是 C.S. 路易斯所称为至大之罪的骄傲。保罗在这里得出一个结论，这一节经文后来成为宗教改革中极具代表性的旗帜经文。3章28节说，所以我们看定了，人称义是因着信，不在乎遵行律法。关于遵行律法究竟指什么，历史上一直存在不同的理解。有些人认为保罗主要指的是礼仪律法，例如献祭、割礼等，也有人认为指的是摩西律法中的道德要求。我个人倾向于认为，从前三章的整体脉络来看，保罗主要是在指道德律法。然而，无论是礼仪律法还是十诫，总结起来只有一个核心真理，人与神和好只能借着信心，并且唯独借着信心。这正是宗教改革时期争论的焦点。罗马天主教会反对唯独因信称义的表述，但圣经清楚地教导，人称义不在乎行为， 而在乎信心。保罗将人的行为完全排除在称义的过程之外，剩下的只有信心。正如三位一体的教义，基督的神性并不是某一次会议发明的，而是从整本圣经的启示中必然推论出来的，唯独因信称义同样是圣经本身的必然结论。事实上，在路德之前，早在15世纪的纽伦堡圣经、日内瓦圣经和威尼斯圣经中，就已经可以看到类似唯独因信称义的义法。因此，当自夸之门关闭之后，若我们要真正享受成为神儿女的福分，唯一正确的路径，不是不断地向内省察自己，而是将目光从自己身上移开，定睛在基督身上。父神的偏爱从来不是借着自我评估赢得的。若我们不断检视自己的行为，试图从中寻找神悦纳我们的证据，最终只会得出一个结论：我们像约瑟那些缺乏安全感、满怀嫉妒与愤怒的兄弟一样，心中焦躁不安，反而失去了神所赐的平安。保罗接着说，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什么？不也是做外邦人的神吗？是的，也做外邦人的神。神既是一位，他就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为义，也要因信称那位受割礼的为义。罗马书3:29-30。许多解经家指出，保罗在这里强调神既是一位，很可能是在呼应申命记6:4。以色列啊，你要听。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。这是犹太信仰中最核心、最根本的宣告之一。然而，在保罗写作罗马书以及加拉太书、以弗所书的时代，早期教会中犹太信徒是否真正接纳外邦信徒，仍然是一个现实而尖锐的问题。他们曾把外邦人视为与基督无关，在以色列国民以外，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，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、没有神的人，以弗所书2:12。他们之所以认为外邦基督徒在地位上有所欠缺，根源在于天然的族群差异。但保罗紧接着就在下一节中重新定义了这层关系。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，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的亲近了。以弗所书2:13，他继续指出，那隔断的墙已经拆毁，犹太人与外邦人同归为一，同属基督的身体。教会的问题正是在于这种按血统、文化或背景所形成的分层。而保罗明确的宣告，在基督里这一切都被废除了。在神面前的站立，在蒙赦免、称义的地位上，没有任何人因你坐在哪里或你来自哪里而有任何差别。在当时具体的历史处境中，保罗是在直接反对教会内部因天然族群差异而产生的分裂。对我们许多人而言，这似乎只是一个历史问题。原来当年的犹太基督徒和外邦基督徒之间有这么大的张力。但基督身体的合一并非可有可无，而是必须被承认、被持守、被追求的。这样的合一并不是出于妥协，而是出于同心合意，或者用保罗的话说，是拥有基督的心。即便在教会中出现必要的分歧，保罗也提醒我们，这是不可避免的，在你们中间不免有分门结党的事，好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。分歧本身并不异常，反而常常伴随着真理的出现。主耶稣也说过，他来并不是要带来表面的和平，而是要带来刀剑。这意味着在真理之中会有真实而必要的张力。但在一切呼求基督之名的人当中，仍然必须借着对神话语的共同顺服来追求合一。基督里的弟兄情谊最终承认这一事实，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，在需要基督宝血救赎的罪人这一点上没有任何分别。 我想顺便补充一点，当教会刻意去追求迎合某一个特定的文化群体时，往往就会埋下问题的种子。比如所谓的单身教会、摇滚教会、家庭教会等等。保罗所处的时代，犹太人与外邦人之间的文化差异，远比今日教会中这些类型差异要巨大的多。可以想象，当时的犹太人和外邦人很可能都希望拥有各自的教会，这样看起来问题似乎迎刃而解，外邦人的教会归外邦人，犹太基督徒的教会归犹太人。然而，真正的教会必须超越这些次要的，甚至可以说是琐碎的差异。无论你的文化背景、家庭身份还是社会地位如何，教会所宣讲的信息都是普世的，是超越一切文化与身份界限的。保罗写道，犹太人是因信称义，外邦人也是因信称义。你或许已经注意到，他在原文中使用了不同的希腊词，但表达的含义本质上是相同的。也许保罗是带着一点反讽的说，既然你们非要做区分，那么区别就在这里，你们是因信的称为义，他们也是因信的称为义。随后，保罗立刻预防一种可能的误解，难道因信称义就意味着废掉律法吗？于是他写道，这样，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？断乎不是，更是坚固律法。罗马书3:31，这里坚固律法的含义历来有多种解释，它可能指的是第三章中已经论到的律法在定罪方面的功用，也可能指的是信心使我们明白，律法原本就是为了引导我们归向基督，因为律法显明我们的罪，还可能指的是信心在基督里确认并印证旧约律法和先知的见证，表明神救赎的启示从未改变。这一宣告同样也预防了反律法主义的错误思想，就是认为基督徒可以忽视神的律法，不再把它作为道德生活的准则。我个人更倾向于这样理解，不在律法之下，并不是说律法失去了意义，而是指我们不再处于必须借着遵行律法才能得神喜悦的地位之下。我们如今是在恩典之下，是借着基督的义与神和好，而不是借着自己。因此，神的律法仍然是神道德旨意的彰显，每一个基督徒都蒙召在其中行走。至于如何行，保罗将在6中做更为详细的论述。此刻，当我们进入赞美诗，预备领受圣餐的时候，让我们因信单单依靠基督而欢喜，因为我们已经蒙了天父的喜悦与怜悯。我们不再像约瑟的兄弟那样坐在篝火旁被愤怒和嫉妒吞噬，而是清楚地认识到，在座每一位呼求基督之名的人，神的爱已经完全临到，没有任何人能使神更加爱我们。无论我们遭遇冲突还是疾病，神都是那位全能又慈爱的父，他呼召我们做他的儿女，不是因着我们的地位或成就，而是因着他单纯而白白的爱与恩典。让我们一同祷告，天父，我们祈求，愿我们一生追求，认识你那测不透的爱。正如使徒所祈求的，愿我们能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。父啊，因为我们的爱有限且多变，我们常常把自己的局限投射到你身上。求你拯救我们脱离这样的愚昧，使我们能真正领受那句应许所带来的安慰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。感谢你不仅成就在我们身上的救恩，也每日借着你的话语和圣灵向我们重申这些奇妙的真理。我们如此祷告是靠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。阿们。